北王北昌辉那贴身保镖那个张顺子把这买卖拽出来，压了五粒子弹就来到北王的身后，北王那指挥呢，冲冲进去有重赏，只要到里边金银财宝都是咱哥们儿，里边美女成群，大家随便玩乐。冲！正这么个时候，张顺子把枪对准他后身，致命的毒，啪！就是一枪。这是韦昌辉防不胜防，做梦没想到。韦昌辉身子一摇晃，觉着不如吃饺子那玩意舒服，他回过头来，啪啪，从前边射进胸膛。韦昌辉眼前一发黑，摔倒在地，手刨脚蹬，最后脑袋一歪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这张顺子还喊了一声：“西王娘，韦昌辉已经叫我打死了，弟兄们别给他卖命了。”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北王死了？你看，有相灯的，有相火的。一听说叫这个张顺子给打死的，哇，上了一帮狂徒，把这张顺子是乱刀分尸。又过了一伙人，把这帮狂徒也乱刀分尸。大多数的士兵都是好的。放下刀枪，往城上高呼：“西王娘，西王娘，巨魁韦昌辉死了，我们把他的人头砍下送给您，快开开城门吧，没事了。”哎呦，城上的人家乐坏了，一看这是真的。东方破晓，城门开放，天王升坐金龙殿，有人用盘拖着把韦昌辉的脑袋拖上来了。洪秀全掀开盖的那个布一看，血淋淋的人头是呲牙咧嘴，奸贼呀，奸贼！真应了那句话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。时刻一到，是一切都报。关于韦昌辉的死，在这个历史上啊，存在不同的说法。有一种呢，就像我讲的这样，被他的贴身保镖把他击毙的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陈玉成、李秀领兵进了天津，这个军心呢，整个翻了个的，都不向着韦昌辉。韦昌辉弄得众叛亲离，走投无路，化妆成一个普通的士兵，打算混出天津，结果被岗哨把他查出来了。就这么的抓到洪秀全面前，把他砍了。究竟这几种说法哪个是最真实的，无凭可考。哎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韦昌辉死，这是定型的了，死得很惨，得了应得的结果，这是属实的，咱也就不必去考证了。洪秀全一看他死了，马上命令一声，用水银把五官七窍都给他泡了， 为什么那个水银据说这玩意儿它不腐烂，然后拿药水在胃上小令军中管中让大伙看一看试住。三天之后把这颗人头送到安庆大营交给一王石达开。石达开一家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让一王出出气。就这样一王石达开见着他的人头大笑三声，大哭了三顿，笑之笑出了气，哭哭的是那些亲人。你说天国的士兵将佐惹着谁了，死了多少万，能不痛心？一王石达开最后命人把人头抛在江中，整队班师回天津。石达开进城了，这次进城那是名正言顺，是洪秀全特为发一个金牌圣旨请回来的。哎呦，天津都开了锅了，老百姓全都挤到街头上迎接一王五千岁。现在太平天国的六家王子就剩俩人，一个天王一个翼王，一个头一个尾，东王北王西王南王怎么死的都有，就显出石达开的身份地位更尊贵了。石达开一看老百姓带着盼望的眼光看着他，带着期望的眼光盯着他，那眼睛也会说话，石达开看得出，都想通过自己重整朝纲，让大家过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啊。石达开也咬牙切齿，下了决心要把一腔热血花在这方面，重整天国，整顿朝纲。等石达开进城之后，天王洪秀全举行了隆重的宴会，而且在金龙殿上召集在京的文武百官、重要将领参加。欢迎义王，当殿之上，洪天王发布诏旨，把义王石达开的义字改了，原来那义当翅膀讲，羽翼的义，现在变成忠义的义，变成义气的义了，改封义王。赠金印，当殿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军政大权全由石达开执掌，正式授权。石达开也感动的眼泪掉下来，当殿谢恩，领旨下殿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从石达开二次返京执掌大权以来，太平天国是面貌一新。你不承认这个不行，你要遇上个杰出的领导人，那个国家是什么样？你要遇上个糊涂的软弱无能的又什么样？这是一家之主。那石达开可以说文的武的全会，他通过以往的经验教训明白人心在想什么，在他掌权短短半年时间，天津城一切一切全好， 安居乐业，外面城防坚固，青腰多次进犯全被太平军打败。眼看这个好日子一天胜似一天，一天强似一天，人们都高兴，从心里往外感激帝王千千。你这石达开还有这么好处，没架子，日理万机之余，石达开善于微服私访，官乡各地，营中管中哪儿都去，平易近人，跟大家谈话，你们需要什么，应该怎么办，虚心听取众人的意见，所以受到臣民军民一致的拥戴，越来威望越高。你看石达开想的挺好，又出事了。洪秀全那俩哥哥洪仁发洪仁达，还有那宠臣蒙德恩，这仨坏蛋凑一块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，去见洪天王。见了面之后，洪仁发就说，我说老三，你到外头听了没有，你耳朵里头听着点什么没有？朕听什么？听什么？现在老百姓和军中不知道有你这个天王了，就知道石达开。好嘛，石达开每到一处，老百姓眼泪都掉下来，跳高的欢呼他。每次到军中，军中列队欢迎啊，把他都捧到天顶上去。看他现在那个得意劲儿，他的威望简直都超过天父天兄了。老三呐，经验教训不能忘啊！这还不到一年呢，你别忘了杨秀清、韦昌辉之故。难道说反对你的就是个杨秀清、韦昌辉吗？他石达开例外吗？如果说现在石达开守那么一方个，我说老三呐，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看那阵儿给你帮忙的人老鼻子了，现在则不然。都知道姓石的，不知道姓洪的了。你得想个对策呀，你。洪仁达也说：“三弟，大哥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们憋到肚子里不是一天了，可了不得。你也没钻到石达开肚子里头，你能知道他有没有野心吗？
这要不臣之心。”监国就得葬身在大家手里，你得想个对策呀。
这蒙德恩跪到洪天王脚下还哭了一鼻子，
天王，臣真为天国忧心，为万岁爷忧心呢。
通过惨痛的教训，这洪秀全疑心重重，对谁都不信任。就他们仨不说，洪秀全呢，对石达开也有点妒忌。你别看他不离开天王府，他也有耳目，每天向他禀报。仨人这一说，火上喷油。好吧， 洪秀全一想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，我不能让历史重演，这就叫未曾发水先别吧。对，第二天洪天王圣殿突然颁发旨意，加封他大哥洪仁发为安王，加封他二哥洪仁达为辅王之职，安抚二王。最使人不理解，命两个人身为一王的监军，掌管军事财经大权，和这俩人马上接印在手，谢过三弟，谢过万岁吧，马上走，马上认。翼王心中暗想，这什么意思？天王平日大事小情都先跟我商，如果看着我太忙，打算给我找两个帮手，我拥护。可是那帮手朝堂之上有的是，李秀成、陈玉成、林启荣、李世贤，这都是后起之秀，找谁我也没的可说，怎么让他们两个人做我的帮手，而且冠以监军的头衔，言下之意要监督我的一举一动，我还得受他们节制。再者一说，安抚二王是窝囊废，大字不识，纯属是种地的乡巴佬。要讲究种地那行，要讲究治理军队、治理国家，一窍都不通。让这种人担任重职，那还有个好吗？但是木已成舟，旨意一下无法更改了。打这一天开始，二王走马上任，到时候就到石达开这儿来，往正座一坐，石达开得坐到侧座。比如要出兵打仗，石达开刚要传令箭，他俩给拦着，等等，怎么回事？跟我们说说。石达的还得解释，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次要出兵？派多少兵？石达开说得去一万，一万太多了，三千。他俩在里头是横加干预，前线需要军械，需要粮饷，石达开批的，到他们这儿扣留，不放。他们拿着钥匙，掌管金柜，克扣军饷，什么都干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一王石达开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全受他们俩严密的监视和看管。这回这石达开好，成了被软禁的罪犯了，这工作没法做。你有天大的才干，不让你施展，给你压了两个大帽子。而且这两个人就想取代石达开，千方百计找石达开的毛病。没事儿，就到洪秀全的庇护所。哎，注意啊！石达开生气了，怎么？他说怨气的话呀，对你不满。其实没那么回事儿。这个洪秀全昏庸到了这会儿，他哥哥说的话他就认为是真的。我们一奶同胞，我哥哥能坑我吗？ 我不听我哥哥的话，我听谁的？
就对石达开愈加不满。
这还不说，安抚二王蒙德恩狼狈为奸，买出二三十个杀手，每到晚间潜入帝王府要伺机而动，洋枪都准备了。有一次翼王石达开心里的变，没上班，这班上不上有什么意思，我到那去了一坐，干点什么得听他二位的，我也呼之不灵啊，说话也不算，俨然我就是傀儡了。想见洪天王去诉说诉说，结果碰了六次门，洪秀全不见，跟半年前是截然不同。石达开那心呢都凉透，站到后花园，自个儿心中郁闷，正在乱想的时候，脑后来了一枪，啪！那就石达开呀、啊。妹妹说石达开身法再快，当然没有子弹快了，但是那一有动静他听见了，听着有动静，石达开往下一俯身，子弹就打空了。后来石达开一看没法待了，再待下去是准死无疑。经过痛苦的考虑，纪王决定率领部下20万是带兵西征，离开了太平天国。石达开这一走，太平天国就塌了半拉天，洪秀全是追悔莫及呀、啊。咱这么说吧，石达开走也没得好，您看看历史，死在大渡河，西征失败，全军覆没。洪秀全在这守了没几年，也垮了台了，太平天国烟消雾散。这就应了那么几句话，说骨肉相残，元气伤，大搞分裂不久长，历史的教训不能忘，天津血泪要永记在心上。